感谢主能够有机会能跟大家一同聚集。这次我主给我的负担是讲合神心意的人，特别要从撒母耳记下的一些人物来看神在这个时代当中他所要寻找的器皿。所以我们就先能够读一处圣经，第一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好，我们的重点就是在第二段后半，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下，我们读第五章第四节，我们读第四节到第七节啊，我们翻到以后我们还是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四节，大卫登基的时候年三十岁，在位四十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七年六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王和犹太王三十三年。大卫在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宝藏，这就是大卫城。我们再读第六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好，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人中所有挑选的人三万，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太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金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我们再读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扰。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好，我们再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你自己的恩典召聚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真是愿意，当我们聚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空处是为我们的主。但愿像诗歌所说，你鉴察我们的心，主要看看我们里面是不是一个讨你喜悦的心。主要我们也求你将你自己的心向我们打开，让我们在这里能够知道主在这个时代的心意向着我们是如何。主要但愿我们都是做一个蒙恩的百姓。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我们就把这样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我想告诉大家哈，我们是非常有福的人，我们是非常有福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时代转变的一个时候啊。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恩典的时代，这个恩典的时代已经快要结束了。我们活在这个恩典时代最后的一段时间，可能如果主怜悯我们的话，如果我们留在这个世上的年日 久的话，我们很可能可以看见这个国度的时代。所以我们是很有福的人，就好像这个撒母耳记下，这个撒母耳记下，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撒母耳记下，神把以色列人从那个士师的时代带到君王的时代，所以整个撒母耳记下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转变，这是一个大的时代。所以在这个大的时代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征战，因为仇敌要在这个时代转变的时候来攻击他的儿女。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整个撒母耳记下里面，神就能够借着他自己的手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也活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当中，所以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也会到我们会碰到许多的征战，就像这个撒母耳记下一样，有许多的征战。但是我们感谢神，在这个征战的当中，我们必然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我说我们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转变的时间里面。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神就在寻找一个他合用的器皿，因为当神要改变这个时代的时候，他需要一个器皿，他需要一些器皿来改变这个时代。同样的，今天当我们这个时代，当这个恩典的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神也在他的百姓当中要来寻找一些器皿，有哪一些人能够被主所用，能够在这一个时候成为神手中可使用的器皿。就像历代志下里面有一句话说，他说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团员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地方，当神的眼目在我们当中来巡查的时候，他能够找到一般心存诚实的人，能够对神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心意能够有一个反应。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聚会的一个负担。我们这次来这里聚会，不是要认识更多的知识或者是一些道理，我们这一次聚会的目的乃是要认识神在这个时代他所寻找的是如何的一个器皿。当我们知道了神的心意以后呢，我们有一个机会能够来回应，说我们愿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器皿。当神在使徒行传13:22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描述他对大卫的一个描述。他说大卫呢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是凡事遵行神的旨意。什么叫做合神心意呢？合神心意就是这个人他还是寻找神的心意，他一旦找到了以后，他就为着这个心意而活着，这个叫做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愿不愿意知道神的心意？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以后，我们愿不愿意为着他的心意而活？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当那一日，当神差遣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神就告诉撒母耳说，他说人呢，看人是看外貌的，但是神呢是看内心的。今天我们都是看外貌的，但是神看我们的时候不是看外貌的，他是看我们的内心的，他要在我们的当中来寻找那些心存诚实的人。当神当初造人的时候，他造了许许多多的这个万事万物以后呢，他最后才造人。 他为什么要造人呢？因为其他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够了解神的心，所以他创造了人。因为只有人有这个能力能够认识神的心，只有人有这个能力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并且能够为神的心意而活。这就是为什么神创造了我们的人。但是当撒旦破坏了这个亚当以后呢，我们的人的心啊就被破坏了，所以人的心就不像当初这样单纯。所以耶利米说，耶利米书就说，他说人心呢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够识破呢？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神仍然在寻找一个像大卫一样的人，像大卫一样的人，神能够把他的心向他敞开，而像大卫这样的人能够为着神的心意而活。所以当大卫在写诗篇的时候啊，他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他怎么写呢？他说，神啊，自我年幼的时候你就教训我。所以大卫和神的那个关系是在他的年幼的时候就开始了。为什么大卫和神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稍微看到一点。好，大卫是他们家里面的第十个孩子，他是第八个儿子，但是他是第十个生的孩子。他有七个哥哥，他有两个姐姐。我不晓得当中有没有哪一个人是在你们家是老幺的，有没有老幺在我们当中？哦，有一个老幺，有两个，三个。你知道这个在家里面哈，如果是老幺的话呢，是最得到父母的宠爱的，这是一般的情形啊。我想在你们的家里面都是这样，那个最小的儿子或者那个最小的女儿呢，是父母亲比较宠爱的啊，这是自然的情形啊。但是大卫是不是被他父亲最宠爱的一个孩子呢？是吗？不是哈。那你怎么知道大卫不是他父亲所宠爱的孩子呢？我想我们可以发现哈，在大卫的父亲就是耶西哈，在耶西家里面发生了一件最重大的事情，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发生在耶西家了，是哪一件事啊？就是撒母耳要来了。你知道撒母耳这个时候啊，在以色列人当中啊，就像是这个总统一样的，是非常崇高的地位的。你可以想想看，有一天哈，这个总统要到你家了，就是那么大的一件事情。有一天撒母耳说他要到耶西家了，所以这在耶西家里面呢，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是在耶西家最荣耀的一天呐、因为撒母耳要到他们家了，而且不但要到他们家，撒母耳要来和他们一同来吃祭肉啊。所以这可以说是在耶西家里面最荣耀的一个日子。而且撒母耳说把你所有的粽子都找来，所以呢那一天呢，耶西就把他的粽子都找来了，就是没有大卫。这很奇怪对不对？如果是你们家最荣耀的那一天，而且撒母耳明明说要把你的粽子都找来，为什么会就漏了一个呢？漏了一个就是大卫。所以大卫呢在他的家里面是不受他的父亲所宠爱的一个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不是完全的知道，但是从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大卫在他的家里面是不受重视的，而且是被轻看的。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就是有一天当他的父亲差遣他拿一些食物去送给他的三个在战场上的哥哥，这是父亲叫他去的，而且是去探望他的兄长。所以对于大卫来讲，这是一件是他所领受的一个吩咐，他就去了。 就他到了战场看到他的哥哥以后呢，他的哥哥说什么话呢？你们还记得吗？他的哥哥对他说啊，他说你来做什么？很不客气哈，你来做什么？然后呢，他说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给谁了呢？所以大卫在他们家的这个价值呢，就是在旷野那几只羊。他的兄弟，他的兄长对于大卫的这个衡量，他只能够在旷野看那两只羊，两三只羊啊。他说你把那个羊交托给谁呢？然后他的哥哥说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在你的心里有一个恶意，你下来就是要来观看征战的。你看，如果你是大卫，你的心里会怎么想？我是托父亲的这个旨意哈，特别拿食物来看望我的三个哥哥，结果我的哥哥呢，是这样的来对待我。所以从这几个事情和从大卫所写的诗篇，我们就发现大卫在他的家庭当中是不受重视的，甚至可以说他在他们的家中是被拒绝的。所以在早年大卫幼年的时候，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旷野的里面，在牧羊。甚至当他们的家人和撒母耳一起吃祭肉的时候，大卫在旷野牧羊。所以你可以知道，在大卫他的这一在，特别是他年幼的时候，他常常是单独的。虽然他有七个哥哥，虽然他有两个姐姐，但是许多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在旷野。也就是这个原因哈，大卫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呢？因为他就知道啊，原来神和大卫有相同点。大卫有一个家，但是大卫的家是不接待大卫的。所以他能够了解神有一个家，但是神的家是不接待神的。所以在大卫和神中间的交通是非常的容易的，因为他们有相同的一个感受。所以许多人不能够认识神的心意，但是大卫可以。大卫知道什么叫做有家，但是不被这个家所接待的这个感受。所以大卫就能够明白神，他知道原来神跟他一样，原来神要寻找一个安息的地方。当他一个人在旷野的时候，他明白了原来神的需要和他的需要是一样的。他怎么样想回到他父的家里面，神也何等的盼望能够在地上能够找到一个安息的地方。为了这个缘故，他明白了。所以我们在大卫的一生里面呢，当然大卫做了很多的事，我们晚上呢要从三件事情来看他如何遵守神的旨意，他如何明白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在讲三件事情以前呢，我们先要提一点啊，就是大卫做王的时候，在做王以前呢，他有一个征战啊，这个征战就是和亚玛利人的征战。这一次征战呢是非常特别的，亚玛利人把他的妻子儿女都掳走了，所以大卫呢后来呢就去追这个亚玛利人，然后再把他的妻子儿女呢再抢回来哈。所以呢在大卫登上宝座之前，他有一个征战，而那个征战就是与亚玛利人的。这个征战非常重要，这个征战有属灵的意义的。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圣经里面，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头一个敌人是谁？ 头一个敌人就是亚玛力人。我想大家应该记得那个时候摩西和这个亚伦他们站在山上，然后约书亚呢在这个和亚玛力人打仗，然后摩西呢如果举手的时候呢约书亚就得胜，那摩西如果手酸放下来的时候呢，那以色列人就失败。那后来呢他们就让摩西坐在一个石头上，然后呢亚伦和户尔呢就扶着他的手，让这个摩西的手不会酸不会放下来，因此约书亚就胜了。然后当他们胜过以后呢，神就讲了一句话，神说呢，你们世世代代都要和亚玛力人征战。为什么神说这样的话啊？为什么神要他们世世代代都和亚玛力人征战呢？我想这是有一个原因的啊。原来这个亚玛力人啊，是这个亚玛力人呢，他是以扫的后代啊，在旧约里面，这个以扫的后代就是亚玛力人。你们都知道那个以扫啊，曾经为了一碗红豆汤哈，把他长子的名分都卖掉了啊，这就是以扫。所以这告诉我们说，这个亚玛力人啊，他们在属灵里面代表的那个意思呢，就是他们是注重暂时的事物，而不注重永远的事物。因为那个暂时那个红豆汤呢，那个时候对以扫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那个长子的名分呢，对他当时是不重要的，因为他的心呢是注重暂时，而不注重永远。因此他能够把那个红豆汤，为着红豆汤卖掉他长子的名分，所以他是一个活在那个暂时的里面的人，而不活在永远里面的人。他是注重所看见的事物，而不注重所不看见的事物。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敌人。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亚玛力人。这个敌人要让我们活在眼见的事物上，而让我们不重视那个永远的事。这就是亚玛力人，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和这个亚玛力人征战。我们常常会为着这个所见之事而忽略了这个所不见的事，我们常常会因为这个暂时的事而牺牲了那个永远的事。因此我们必须要来认识这件事情。所以当大卫在登基做王以前，他必须要胜过亚玛力人，他必须要能够除去这一个敌人，让他自己能够注重神永远的事。我们感谢神，大卫啊，这个人他有一个特点，就他看事情，他不是从眼见的事来看，他乃是从永远的角度来看。我们比方说那、这个哥利亚哈，大卫打哥利亚这件事情，当以色列人看到哥利亚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看到一个巨人，这是以色列人看到的，他们的眼尖呢看到一个巨人。但是当大卫来看到哥利亚的时候呢，他看到的当然也是一个巨人，但是他同时看到的他是一个没有受割礼的人，所以他能够从永远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当以色列人看自己的时候呢，觉得自己是非常微小的，但是大卫来看的时候呢，他说我们是永生神的军队。所以大卫来看事情的时候呢，他是从那个永远的角度来看，他不是从那个暂时的角度来看。所以 弟兄姊妹们呢，今天我们在地上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要有一个永远的眼光，我们不能活在这个暂时的里面，必须要从永远的角度来看许多的事物，而且不能够因为暂时的考虑而牺牲了那个永远的考虑。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此我们下面我们就来讲三件事情，在大卫的身上他所做的三件事情，这从这三件事情来看，他如何遵循神的旨意，他如何是合神心意的人。头一件事情哈，就是他在登基以后，他做了国王，做了这以色列王以后，他第一件事情， 他就去攻打耶路撒冷。哎，为什么他去攻打耶路撒冷呢？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攻打耶路撒冷呢？在撒母耳记下是没有非常明显的解释，但是在诗篇里面就解释了。在诗篇132篇里面，大卫说，因为耶和华已经拣选了锡安做自己的居所。所以大卫知道，大卫知道神要拣选什么地方做自己的居所，要拣选锡安，锡安就在耶路撒冷。所以当大卫一做了以色列王的以后呢，他头一件事情就去攻打耶路撒冷，因为他知道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居所。神在历史里面许多次告诉以色列人百姓，他说呢，我要选择一个地方做我的居所，你们要在那里求问，但是神从来没有告诉他们那个地方在哪里，所以没有人知道神所拣选的居所在哪里。但是大卫晓得，大卫知道什么是神的居所，因此他第一件事情他就去攻打这个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哈，在以色列人当中哈，那个情形呢，是非常特别的。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会幕，那个会幕呢刚开始停留在吉甲，后来呢又搬到示罗。在以利的时代呢，他们就失去了约柜，他们把约柜抬出去打仗，结果约柜呢就被非利士人就掳去了。后来呢，非利士人又把那个约柜要还回来，还回来以后呢，那个他们就把约柜摆在亚比拿达的家中，没有再回到会幕里面。从此呢，那个约柜和会幕就分开来了。然后呢，会幕又后来又移到挪伯，后来又移到基遍。所以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啊，这个约柜和会幕是分开来的。原来约柜是要在会幕里面的，但是后来约柜和会幕分开来了，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好。因此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个会幕里面是没有约柜的，他们的敬拜、他们的献祭是没有约柜的。但是大卫这件事情在大卫的心里面，所以他第一件事情他就去攻打耶路撒冷。为什么大卫做这件事情呢？因为他知道这个锡安的重要，因为锡安乃是神把他的名摆在那个地方的。就好像在马太福音里面18章告诉我们，他说啊，他有两三个人奉我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话，有两三个人聚会奉主的名聚会，那里就有神在他们中间。我是台湾长大的哈，所以我蒙恩得救呢也是在台湾。我一直到24岁的时候才到美国来，到休斯顿。那个时候我应该是一个信主很久的基督徒哈，但是其实我不明白什么叫做奉主名的聚会。虽然我们大家都讲奉主名哈，每次聚会我们奉主名聚会啊，但是我不是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奉主名。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神的旨意，我也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虽然我信主很多年了，不知道什么叫神的旨意。如果你要问我的话，神的旨意是什么，我最多就告诉你呢，约翰福音3章16节，那神的旨意，神要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神的旨意。如果你再问我神的旨意是什么的话呢，那我只能跟你讲说啊，那就是要传福音啊，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犹大全地，要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只知道这些，不知道什么叫做奉主名的聚会。那后来到了美国以后呢，碰见一般弟兄姊妹，就跟大家一样，我是学生啊，来做学生了、 那在学校里面呢，就有这个有学生团契聚会、读经聚会，那有一些人来帮助我们，跟你们现在情形很像的。就在那段时间里面呢，突然我就认识什么叫做奉主名的聚会。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奉主名的聚会啊？当你奉主名的时候呢，就表示你呢是在这个神的主权之下的，你是尊主为大的，在主以外没有其他的东西的。所以今天我，你看我这有一个手哈，今天我这个手是完全听我这个头的指挥的，所以我这个手呢是在我这个头的名下的，那我这个嘴呢也是完全在这个头的这个指挥底下的，那我的眼睛呢也是在这个头的指挥底下的，我的耳朵也是在头的指挥底下的，我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是受这个头的指挥的，都是在这个头的名下的，因此在这个头的名下，整个身体的器官是完全和谐的，除了这个头以外没有其他的东西。我们奉主名的聚会就是这样，我们众人被这个神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了，我们在一起以神为我们的主，除了主以外，除了神以外没有其他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顺服神，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权柄之下，神在我们中间有完全的自由，这个叫做奉主名的聚会。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卫里面知道神的名需要有一个居所，神的名有了居所以后呢，在整个以色列人当中呢，就能够奉主名聚会，他们就能够成为一个特别的一个国家，就成为神手中奇特的子民。我们感谢神哈，神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当日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今天神的心意在哪里？能够在神的百姓当中找到一个奉主名的聚会，这是神的心意，除了主以外没有其他的东西，没有一个其他的一个权力的机构，每一个人都是顺服神，这个叫做奉主名的聚会。而这个神的心意就是大卫的心意，所以大卫无论如何他要把那个耶路撒冷打下来，因为他知道耶路撒冷是神要把他的名摆在那个地方，这是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哈，他把这个耶路撒冷打下来以后，那是第五章的事。然后第二件事第六章他就要选30,000人呢去把约柜抬回来，这个很特别哈。从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大卫的心，去抬约柜需要几个人啊？30个人够不够？我想够了哈，要抬这个约柜我想30个人够了。那大卫要派几个人去抬约柜啊？30,000人呢、这是从这件事你可以看到大卫的心他的心是何等的迫切他派30,000人去抬那个约柜。然后呢他就说了，他说因为在扫罗的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好像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在大卫的心里面一直有这件事情，在这些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的面前求问神，因此他就非常的迫切呢，要把这个约柜呢要抬回来。他迫切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心的话呢，你就可以从这句话来了解了。这是大卫在132篇里所写的，他那个心啊，要那个约柜的那个心迫切到这个程度。他说：“我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大能者寻得居所。”弟兄姊妹们，你能够从这话里面能够看到大卫的心，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要那个约柜，要为那个约柜寻找一个居所的心迫切到一个程度。他说我不进帐幕，我也不睡觉，我也不容我的眼睛打盹， 只等到我把这个约柜能够带回来。所以大卫就不休息。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卫的心。但是呢，不幸的事情哈，他做错了一件事情，他用牛车去运，结果那个牛车那个牛的前蹄呢就湿了蹄，那乌撒就去碰了约柜，神击杀了这个乌撒。所以大卫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暂时把那个约柜放在那个俄别以东的家里面。然后过了一段日子以后，神祝福俄别以东，大卫就知道他可以再把这个约柜抬回，他就把那个约柜抬回到大卫的城里。当他第二次把这个约柜抬回来的时候，圣经是告诉我们呢，他一路献祭，每走六步他就献祭，就献那个牛和献肥羊。你可以想想那个情形啊，这么多人走六步就停下来献祭，然后献祭要花很多时间啊，献完祭以后起来走，再走六步又停下来献祭，然后再走六步又停下来献祭。你要走多少个六步才能够从那个俄别以东的家走到大卫的城里？不知道有多少的六步，也不知道献了多少次的祭。为什么大卫这样做呢？那个心里面的那个迫切，就是要把这个约柜带回到大卫的城里。弟兄姊妹啊，我们从这些事情就可以看见大卫的心。他为什么这么重视约柜呢？因为约柜呢，代表神的同在。约柜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大卫呢，是一个重视神同在的人。神的同在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在地上的聚集哈，没有其他的事比神的同在更为重要。所以摩西就跟神讲，你如果不跟我同去的话呢，那我们就不去了。如果神不与我同在的话呢，摩西说我们就不去了。那表示那个神的同在是不可缺少的，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我记得那时候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啊，我一下飞机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同学来接我，他是一个弟兄，然后呢，然后就把我带去校园的聚会，礼拜五的聚会。那个时候啊，真的是觉得非常宝贵的一段时间哈。我们每个礼拜五在校园里面聚会，那聚会非常的简单的哈，那个聚会真的很简单，而且也没有饭吃的哈。我们大家不是会去吃饭的，没有饭吃的，就在那个学校的那个学生中心啊，大家来聚会，头半个小时，就大家唱诗祷告，就这样自由唱诗祷告，然后呢就分成几个组查经，查完经以后呢，回来以后呢，大家再唱诗祷告就结束，就非常简单，就是这样。但是这每次聚会啊，都喜乐的不得了，就感觉非常的喜乐，所以呢，每个礼拜呢，就是很盼望呢，礼拜五能够早点到，所以呢，可以去聚会啊。为什么呢？当时也不晓得为什么，现在晓得了，那就是主的同在。那个时候聚会有主的同在，所以你看聚会实在是非常的简单，唱诗祷告。读圣经没有别的，没有任何其他的节目，也没有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人来跟我们讲，就是我们自己在这里唱诗祷告读经，就这样。但是呢，非常非常的喜乐，每次聚完会到了礼拜五晚上聚完会以后呢，心里面呢是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喜乐，说不出来的喜乐，那就是神的同在啊。所以呢，当我们年长弟兄还在的时候啊，有一次我就问他了，那是已经很晚很后面的时候了，有一次我就问他了，我说这个在教会里面啊，有哪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最应该注意的，我
我们年长听人告诉我了，他说就是神的同在，就是神的同在，只要有神的同在就好了。所以呢，这句话呢，我就记在我的脑里面了，我牢牢的记得，常常来思想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都不是别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主的同在。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呢，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有没有主的同在。所以像大卫一样，大卫的那段时间，他的整个心思意念就是要把约柜带回来，要把主的同在要带回到这个大卫的城里，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要与人同在。所以我们在地上如果知道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就会来追，就来寻求这件事情。我们不会寻求其他的事物，有很多其他的事物你可以寻求，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他的同在，所以我们在地上要追求神所追求的。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他把耶路撒冷打下来，因为他知道那是神要把他的名字摆在一个地方。那第二件事情，他把约柜接回来，因为他知道这个神的同在也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三件事情，这到了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时候，这件事情也非常特别。有一天呢，他就突然之间呢，他心里面就想到这件事情。他说啊，我啊住在香柏木的宫中啊，在约柜住在哪里呢？约柜住在幔子里面。哎呀，这件事情突然之间他就想起来，他就问拿单，他就告诉拿单这件事情。拿单就说呢，那你可以照着你的心意而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拿单当时想，这件事情一定是神的心意啊，这件事情太好了。但是没有想到那天晚上神就跟拿单讲，不要大卫来为他盖圣殿。神就说了，他说我从来没有住过这个殿宇，也从来没有要求过要住香柏木的殿宇。所以神呢就不要叫那个大卫来盖，但是呢神却一允许大卫将来他要有一个后裔，那个后裔要来为神盖圣殿。所以这件事情啊，是神没有叫大卫做的，但是呢大卫呢却能够看出神没有说出来的话。所以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大卫不但知道神的心意，大卫甚至能够知道神没有说出来的那个心意。虽然神从来没有跟大卫讲他要盖圣殿，但是神的心的确是有这样的意思。所以虽然神不让大卫来盖，他却应许让所罗门来盖。所以大卫在那有这个想法以后呢，神的心啊是非常的被他摸着，因此他就应许大卫要做以色列人的君，要应许大卫呢要剪除他的仇敌，要在地上给他一个大名，要有他有一个后裔，要继续他的王位，要坚定他的国，并且呢要让他的后裔来建殿，要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这些事大卫并没有求啊，大卫从来没有在神的面前求他在地上要有一个大名啦，或者他在地上要有一个后裔，他的国要坚定到永远呢。大卫从来没有求这件事情，大卫心里面所求的是为耶和华建殿。结果呢，耶和华没有叫他建殿，却来建立大卫的家室啊。并且更宝贵的是，大卫说呢，他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所以呢，这个大卫和神的关系，或大卫的后裔和神的关系，变成了一个生命的关系，变成了一个父子的关系，何等的宝贵啊！是因为他们心里面大卫有这样的一个心愿，神就给他这样大的一个伟大的应许。 所以弟兄姊妹哈，今天我们和神的关系如何？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来追求神的祝福呢？还是我们要追求和神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父，那我们是他的子。然后当神不许大卫建殿以后呢，大卫并没有放弃，他就为这个圣殿预备许许多多的材料，许许多多的材料，石头啦，香柏木啦，金啊，银啊，铜铁，许许多多，他为神的殿呢已经尽力了。不但如此哈，他又说呢，他因为心中爱慕神的殿，就把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除了他预备的以外，他把他自己的积蓄也献上了。他献上什么呢？献上了俄斐金3000他连德的金啊，他献上银子7000他连德了。这个一个他连德哈是75磅，一个他连德是75磅，3000个他连德就是3000×75磅的金子。如果你把那个乘起来的话呢，是360万盎司的金子。如果你按照现在的这个钱来算的话呢，那个价值是$4.6 billion，这是大卫献上的金子。这么多的，他的银子呢？他说7000他连的，7000他连的18.4 million盎司。所以大卫呢，可以说尽他所能的把他的献上了，他还觉得不够。他把他所有的献上了以后呢，他还觉得神所得的不够，他怎么办呢？他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他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所以他自己全都献上了以后呢，他仍然觉得不够，因此他就呼吁这个以色列人呢、啊，他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我想这一句话呢，在大卫心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他何等盼望，就是他的以色列的众百姓能够像他的心一样，能够把更多的能够奉献给神。你要他这里面用的这个字哈，他这个奉献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有2个字讲到奉献，有2个不同的字。头一个字呢，那个解释呢，就是分别为圣，这是头一个奉献的意思，分别为圣。所以当这个大祭司啊亚伦呢，他们要做祭司以前呢，他们就要被分别出来要为圣啊。这个是第一个字讲到奉献，而这个奉献呢，是讲到我们人心的一个奉献啊。这个是头一个字，但是在当大卫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的时候呢，大卫用的是另外一个字，不是那个字。这第二个字呢，是讲到什么奉献呢？第二个字呢是讲到把自己的手奉献给神，这个是个手的奉献。这个字呢是在也是在这个祭司承接圣职的时候用的。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啊，当亚伦要承接圣职的时候呢，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亚伦要把他的2个手拿出来啊，像我这样拿出来，然后呢他们要摆一些东西摆在亚伦的手上。他头一个东西呢，就把那个羊的那个脂油，他们杀了一个羊，把那个羊的脂油呢摆在亚伦的手上，然后呢把那个羊的尾巴呢摆在他的手上，然后呢要把那个肝脏上的脂油和肝上的网子也摆在他的手上，然后要把那个羊的腰子呢也摆在他的手上，然后要把他的右腿也摆在他的手上。够不够了？很多了哈。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呢？加上一个饼，再加上一个调油的饼，再加上一个薄饼。所以当亚伦的两手啊，就是 充满的东西。好，这叫做奉献。这个奉献就是说，我两手上所有的事物都是为着神的，我手中啊没有为着自己的，都是为着神的，这个叫做奉献。所以当亚伦这个祭司在奉献的时候，这个奉献有两个步骤，一个是奉献他们的心，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奉献，但是呢这个新的奉献呢，到最后呢要变成手的奉献，要把这个手要奉献给神。真实的奉献是从心开始的，但真实的奉献一定会有手的奉献，不能只停在心里面，必须是一个手的奉献。所以当大卫在这里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的时候，大卫乃是呼召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把他们的手奉献给神。每一大卫的奉献就是这样，大卫他的心是奉献给神，但他不停留在那里，他不停留在那里，所以他为神的圣殿预备许许多的材料。不但如此，他也在神的圣殿的设计上他花了许许多的功夫，他把他的两个手完全献上。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尼希米也是这样，尼希米要来建这个要为这个耶路撒冷来建城墙的时候，他不但是有心的这个奉献，他也有这个手的奉献。每一个真实的奉献都必须要从心开始，每一个真实的奉献都必须要是手的奉献。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大卫对以色列百姓的呼召，要呼召他们来献上他们的手，来建耶和华的殿。所以他的呼召就是今日有谁愿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今日有谁愿意将自己的手奉献来建造耶和华的殿呢？所以当圣经说爱神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尽心，我们要尽性，但是后面还有要尽力，所以从心开始要到手为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手是不是充满了许多的事物？今天我们手上所充满的这些事物是不是为了建耶和华的圣殿？还是我们今天手中的这些事物是建造我们自己的家室？这个是大卫向着以色列百姓所发的呼召。我们手中的工作是为了神吗？所以我们从在大卫做的这几件事情上，我们能够有一点点的思想哈。我想我们一同来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是不是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我们今天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好，大卫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大卫知道神的心意是在锡安，大卫知道神的名必须要在锡安。今天这件事是不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当大卫一旦有能力的时候，他头一件事情就是把耶路撒冷能够打下。今天如果我们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自己摆在这个锡安这件事情上？我们愿不愿意让神的名能够得到一个真实的居所？这件事情到底有多重要啊？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神的安息是不是在我的安息之前？换一句话来问这个问题，如果神不能得安息的时候，你和我能不能够得安息？对大卫来讲，如果神的约柜不得安息的话，他就不能得安息，他就不睡觉， 他就不上床，他就不他眼睛不打盹，一直要等到神的约柜得到一个居所。今天我们对神的约柜，我们的看法如何？今天如果神的约柜没有安息，我们心里面能够安息吗？啊，如果神的约柜没有安息，我们能够安安息息的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吗？我想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今天有没有人，有谁愿意把自己的手奉献出来来建造神的殿？这是大卫那一天所问的问题，问所有以色列人的问题。今天呢，这个问题也放在我们的当中。那今天有谁愿意把自己的手来奉献，来建造耶和华的殿？弟兄姊妹哈，真实的奉献必须从心开始的，必须有心理的奉献。但是真实的奉献也不能停在那个心理的奉献，真实的奉献必须从那个心到这个手上。没有一个真实的奉献的人是没有手的奉献的，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时代的里面哈，是一个征战的时代，会有许许多多的征战。这个最我们世世代代的敌人就是亚玛力人，亚玛力人呢，就是注重所看见的，而不注重所看不见的，注重暂时的，不注重永远的。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因为这些暂时的事，或者是这个眼见的事情，把我们的心从神的心意里面转开了。我们是知道神的心意的，但是我们眼前有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在时间里面有这件事情，成为我们的一个像一个障碍，让我们忽略了神的旨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就像当日一样，当我们听见大卫在那里呼喊说有谁愿意奉献的时候，但愿我们今天也能够对着神有一个反应，说我愿意，不但有一个新的奉献，我心里的奉献，我愿意把我的手奉献出来，来建造神的殿，来让神的名有一个居所，来上神的约柜能够有一个安息的地方。这就是那个大卫的心，他的一生里面他就是做这件事情，他的一生里面的追求就是这件事情。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神在使徒行传里面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凡事都遵行我的旨意。今天我们非常的有福，我们活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到了末了，我们会遇见许许多多的征战，但是我们有非常好的机会来看见神的荣耀。但是在看见神的荣耀之前，在所罗门能够把那个圣殿建造起来，需要有人奉献自己，把自己献给耶和华。所以但愿在这几天当中哈，我们在这个美好的环境的里面能够思考这个问题，思考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思考神把我拯救哈，把我拯救从这个世界的当中拯救出来，他的心意是什么，我是不是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如果我明白他的心意以后，我愿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而行？如果在这几天当中 神能够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对他的旨意有一点有一点认识，更重要的让我们在他的面前能够一同来思考这件事情，和主有一点交通，好叫我们都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那这一次的聚会呢就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这是我们这一次聚会的这个负担。好，我们今后的几次我们会一同从撒母耳记下看一些发生的事情，看一些人物，从这些人当中来看见神所寻找的，他寻找什么样的情，让我们有一个机会来回应这个神的寻找。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晚上能够有借着这样一点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大卫他里面对主的认识，他里面对主的那个心愿。主啊，我们求主借着圣灵把大卫的那个心能够开启在我们的面前，主啊，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开启能够稍微进入一下大卫当时的感觉，我们也能够看见神的心意到底如何，是吧？我们今天是何等的人，既然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就求主在这一次的聚会当中特别怜悯我们众人，是吧？让我们真是在我们的灵的里面能够与主能够有一点接触，知道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好叫我们也能够把自己能够更多的摆在这个地方，是吧？当大卫在那里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的时候，是吧？当时有许许多多的人把他们自己奉献，是吧？我们也盼望今天这话仍然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向我们发出一个呼召，让今天也有人在地上愿意把自己的手献给献出来建造耶和华的殿。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吧？若不是你的恩典，主啊，也没有人能够奉献给你，主啊，因此我们特别求主在这些日子当中怜悯你的儿女们，让我们真是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能够把自己更多的摆在主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